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虚张声势绕台，十月二号派出39架军机，美国国务院发声。米利将军私下同中共军方人员通话，受叛国指控，亲共媒体为佢开脱。中国各地陷入供电危机，俄罗斯为中方增加供电，好处坏处两面睇。中共逼缅甸华人回国，万人等待入境。一阵奇风，炒锅内蒙赤峰地方为中共歌功颂德的庆祝典礼。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当局近日虚张声势，在10月1号派出38架军机绕台之后，10月2号再派出39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台湾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最多架次纪录，并加剧两岸紧张局势。10月3号上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发出声明，重话指出中共的行径破坏稳定，导致可能误算的风险，亦削弱区域和平和稳定。美国敦促中方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对台湾施压和胁迫。他重申美国对台湾承诺坚若磐石 Rock Solid， 这有助维系台海和区域和平和稳定。台湾国防部表示，星期六日间中共派遣20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随后在晚上又增加19架飞机，台湾亦派遣两波战机应对这39架中共军机，并进行广播驱离，同时实施防空导弹追监。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谴责中共一直穷兵黩武，破坏区域和平，有好多压霸行为。他说中共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被世界唾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0月3号在声明中仲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方会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履行在美中三项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下对台湾的承诺。据纪录，过去两年中共几乎每日向台湾方向派遣军机，加大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武力恐吓。德兰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 Derek Grossman 二号分析，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加强战备，准备在现实战斗条件下作战，因此中共军机继续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是他的现实训练和武装冲突准备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中共军队仍然有很多弱点，尤其是在面临美国近乎肯定会干预时，而且日本和澳洲亦可能会支持台湾的情况下，中共攻击或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中共理解攻击或入侵台湾失败的严重后果，可能会继续等待时机。此外，美国空军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日前正在生产组装，这一款一直处于高度机密的尖端战机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全球核打击能力，而且能够执行斩首任务。专家认为美军此举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军事扩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由于被美国媒体揭露他私下同中共军方人员通话，咁无异于通敌，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了米利叛国的指控。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作证中，米利面临强烈质疑和被要求辞职的危机。中央社10月3号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南华早报放出消息，指米利上个月提供给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备忘录显示，他和中共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曾经在2020年10月30号亦即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四日，以及今年1月8号两度通话。在双方第一次通话前，有情报显示中共军队调高作战警戒层级。南华早报引述的军方消息人士表示，米利去年第一次通电话未能安抚北京的疑虑，并说川普政府是在运用挑衅战术， 促使共军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报复手段。米利接住在第二次通话时向中方再次保证美国不会突袭，美军高层首长通电才消除中共的疑虑。同时中共还通过自己的军事人员田士臣 Tianxi Chen 放声，在两方激烈竞争之际，前线部队的军事专业可能被敌意影响，双方通话确实有助于提升前线部队的危机管控。而外之意，在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的描述之下，米利和中共私通电话不是叛国，反而成了化解危机的功臣。但是米利自己在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他确信川普总统无意对中国发动攻击，因此和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的说辞自相矛盾。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和国务卿蓬佩奥亦对米利的证词提出异议。拉特克里夫直言批评米利讲大话，米利的报告故意轻描淡写和遮掩，令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重大讯息。同时他指出米利亦没有向川普汇报过这件事。众所周知，南华早报虽号称港媒，但早已被阿里巴巴所收购，目前是边个的掌控之下，是为边个讲说话不言而喻。因此有分析认为，他这次放出的消息无疑是为米利解围和开脱。而米利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得到中共喉舌的力挺，他和中共的关系亦是不言而喻。中国各地陷入供电危机，向俄罗斯求助。俄罗斯电力公司于10月起向黑龙江加大电力供应。路透社报道，将向中方提供电力的俄罗斯统一电力进出口公司有三条俄中输电线路，每年能够输送70亿千瓦时的电力。在这一波缺电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对中国输出的电力实际上处于下滑状态。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表示，即使供电翻倍，对中国庞大的用电量来讲亦只是杯水车薪。俄罗斯有没有这么大的供电能力可以超过70多亿度，那跟俄罗斯本身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亦就是广东省一个省的经济总量这么大。所以说就是俄罗斯的供电能力再强，对中国的输电在东北地区的话还有所减缓，亦不可能解决中国全国的问题。在中共和澳洲交恶之后，俄罗斯还扩大对中国天然气、煤炭和农产品出口。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如果俄罗斯大规模向中国供电的话，在经济上它可以敲中共一笔，但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加深了对中共的依附，它不愿意这样做。而对中共来讲，如果大规模接受俄罗斯供电，加深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捻住了中共能源的颈，中共这一点他亦很难接受。这段时间以来，中共官方以威胁注销户籍等方式强迫所有在缅甸北部的中国人回国。党媒环球网10月1号称，大量在缅甸的境外人员选择从云南瑞丽回国，在中缅边境有上万人等待入境自首，瑞丽防疫工作不堪重负。环球网话，咁系针对偷越中缅边境、滞留缅北、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人员。但海外大纪元早喺6月份就报道，当局嘅劝返公告并非针对乜嘢诈骗犯，而系发俾所有喺缅甸北部嘅十几万中国人。根据中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西、浙江、福建、四川、贵州等多地官方发出的通告，当局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整治中缅边境跨境犯罪为由，要求滞留在缅北的中国籍人士必须全部入境国内，否则将被宣告失踪、死亡并注销户籍，连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亦会受到牵连，入学、就业、薪水等都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家人开设银行户口亦会受到限制。报道引述缅北一名中国人披露，从5月份开始，缅北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接到了老家官员或派出所的电话，要他们在限定期限前回国， 迫使好多在缅北地区开办超市和餐馆的商户亦不得不忍痛处理掉手中的商品，并转让店铺回国。当局通知发布之后，好多缅北的中国人到中缅口岸抗议。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分析，中共当局上述反常举动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党在缅北建立了武装反抗中共的基地，令北京感到恐惧。亦有推特网友猜测，中共强令缅北中国人回国可能同当局闭关锁国有关，亦可能是为了收割这些海外韭菜的钱。中共国商日前后，大陆各地地方当局都循例举办各种活动，为中共歌功颂德，但是事与愿违，很多活动总是事出意外，呈现出种种不祥。9月28号，内蒙赤峰宁城县举办丰收节和文化节，在开幕仪式上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将燃起的七彩烟雾吹向主席台和台下就座的官员，瞬间炒火了开幕仪式。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当时这个宁城县2021年农民丰收节暨第七届宁城苹果文化节在五化镇开幕，主席台上方挂着相关庆典横幅，好多官员在台下就座。当台上主持的两个官员宣布活动开幕的话音刚落，主席台后方马上喷出七彩烟雾助兴，同时燃放火焰。没想到不知道哪里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将原来颜色排列有序的七彩烟雾瞬间吹成一堆混浊的浓烟，而且有方向性地扑向主席台的官员和下面的官员。台上的官员开始还在拍照，一看势头不妙，转身就跑。台下官员有些急忙跑开，有些故作镇静地坐在那里，但不得不抱住头掩住面，似乎都无法呼吸。开幕仪式就这样仓促闭了幕。网民纷纷嘲讽话，你还怀疑神灵吗？这么神奇的风，一个字好。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